知道了姚老师哈，我们来跟殷博士了解一下，您如果不从事科研工作的话是做啥，考虑没过？
其实我如果不做这个人工智能，不做这个领域或者不做科研的话，我觉得可能更从事的行业可能就是哲学和文学吧。因为我其实从小的时候或者从中学的时候其实对哲学是比较感兴趣，喜欢想一些问题吧，甚至这些问题包括对当下社会的一些反思，包括看一些我不太愤青对，只是会去考虑当下的一种社会的一种状态，包括它的走向是什么样的，包括真的我们生活在现实的社会当中吗，还是我们所生活的本身就是一个虚拟的社会。因为在哲学当中有一个著名的悖论，它就是缸中之脑。我们没办法，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办法确定我们就是不是缸中的那个脑，我们现在所体会到的只是一种刺激而已，电脑的一种刺激而已，并不是真实的世界。其实这点跟现在 Metaverse 扎克伯格他所提倡的这种元世界元宇宙是非常吻合的，是非常吻合的。可能在发展十年二十年之后真的很难去界定什么是真实世界什么是虚拟世界，
就像 Matrix 一样是吧。
对。另外文学我其实是就是说，其实我蛮喜欢看131的，尤其是许知远采访一些
许知远的那些对话节目。
对，尤其是采访一些真的那些文学的那些真正的文人吧，真正的文人。那真正的文人他对现代社会他是有反思的，他是去思考的，他并不仅仅是为了迎合大众去写一些这种作品。就像以前的那些真正的文人，比如说鲁迅，他们对当时的社会都是有反思的，并且他们的文章也在体现他们的一些真的观点。如果说我不做现在这个行业的话，我可能会成为那种人吧。我觉得我蛮像许知远的。
很期待有一天可以分身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殷老师主持也好，和带给我们包括一些有反思的作品，我们不管是视频的还是音频的。所以我觉得像对话后浪当中也特别需要有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在轻松之余也是希望大家是有所知的，除了有趣之外要有所获。那汪博士呢，汪博士怎么看待就是轩轩刚才提出来的这个问题？
我的话其实很小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很迷恋那个军队的生活的，其实就是一看到那种我就觉得他们特别威武特别帅，特别是像小时候嘛，然后我们有那种买衣服啊，然后我就首选就是买一套那种防绿色的军装，然后每年一套这样，
迷彩服是不是一样的
类似于迷彩服或者是那个军礼服吧，然后就是那个黄绿色的，然后一穿着，然后戴着那种高帽，然后就在那个邻居家到处走，就觉得那种特别威武特别帅，
有个军人梦。
对，然后小时候是特别去想去军队的。然后其实包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大学里面是有那种军事学会，然后他可以允许我们就是有这样一个组织，然后我们可以去在里面待一年或者待两年，然后他是实行这种可以算准军事化的管理吧。然后就是说我们每天早上会出早操，很早的，比别的同学都要早一个小时至少啊。
那是不是你的生活很作息很有规律啊？这会不会对你将来的这种生活其实是都有影响的？
对，我觉得这个是有影响的，就是说，当然这也不仅仅是在大学那个时候养成，其实我觉得他的。因为像我们那时候的话，就像你刚刚说我们黄冈地区的话，就是说它整个基础教育这一块它其实管理的还是比较严的，就是说在这个不管是这种教育理念啊，还有这个作息时间啊，还有这个学习习惯方面的管理，我们其实在高中的时期就已经养成了。然后这个我刚刚说的这个军事组织的意义，它就是说让我在大学能够继续保持啊这样一种比较规律的作息和习惯啊。其实这个，然后就是我记得像当时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就是说经常就是因为跟高中完全就是一个反差嘛，就是大学的时候完全就放松开了，
放松了。
对，然后就很多同学他们就经常睡懒觉，别说谁，如果没课的话睡到9点钟10点钟都是很正常的嘛，对吧？然后像我的话，我们要早上6点钟要起来出操啊，什么东西要去操练，然后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养成那种睡懒觉的习惯，然后就是每天还是很规律的作息。
对自律的人真的是超佩服。那姚老师呢，老姚呢？
老姚。
哎，老姚。
是的，那个我的经历应该跟其他几位老师都不是特别的一样，因为呢，我不是说从来就是一直作为学霸这样一个形式这样升上来的。我其实以前的话虽然是商工毕业的，但是呢，其实也做过一段实习的学渣，其实这替商工业是丢脸了。但是你说从小的话，我的志向的话，因为我的家庭不是高知家庭或者知识分子的家庭，像我父母全是在公安系统的，所以说我跟前面的汪老师呢有点相像，就是我小时候对军队啊、部队啊或者警察啊这方面啊，就是说有那方面的这种制服控的这种感觉，这种我就觉得
制服控啊，
当然不是说是看着对方去穿制服，而自己喜欢穿制服，因为我父亲就是穿制服的嘛，因为从小就是穿警服的嘛，然后穿警服特别帅，就是我觉得从小就穿制服的男人呢，就觉得特别有这种阳刚之美，然后的话就是说想过，当然了，这个东西后天种种条件呢，也就是说。也不可能去军队，也不能去部队，或者包括生理上的一些约束吧，比如说视力啊或者什么东西的影响啊。然后呢，就是说曾经兴趣比较广泛吧，然后成人了以后吧，也追求过各方面的。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运动，这方面我是有非常强烈的运动啊，这个喜好。我喜欢看不同的运动，足球、篮球，自己打篮球啊，看足球。包括这段时期的 NBA 啊，包括欧冠啊，什么东西，有做老师，这个有时间的话，我还是几乎每场都追的。这个、
哎，生活还是很丰富多彩的一个人哈。
对对对对对，自己也会去跑步啊，什么东西的，然后跑马拉松啊，东西会去也去尝试一下，挑战一下自己。
哎呦，都好健康，我觉得我们这里，王老师在吗？刚才看见王老师漏了。哎，如果您不去研究微生物啊，不研究生物的话，您其他的职业会考虑什么呢？就想要从事什么职业？
我小时候想说相声。
咱们这儿写小说的、说相声的都有了，现在
看来不太实际了。不过我更感兴趣是对环境感兴趣，所以如果不从事现在的工作，可能会考虑做导游啊。因为我们处在这个 Northern Territory， 处在达尔文地区。这个一般的旅游环境都是在这个野外嘛。Bushwalking 啊，比如说带游客去到这个野外环境里啊，去向他们介绍这个本地的一些特有的动植物啊，穿山越岭啊，这些户外活动对我来说，或者接触大自然的东西对我来说更感兴趣。现在呢，主要的任务实际上是在实验室，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内心向往的实际上是外面的世界，但现在主要的工作任务是在实验室。
我觉得听起来就是，我觉得咱们对话后浪特别棒的就是我们的嘉宾哈，有南澳，有北澳，有西澳，有塔州，现在有北领地。我们觉得将来就是如果大家有时间去流窜的话，当地都会有导游，就感觉特别美。而且王老师他可以用他的自己的专业知识给我们讲解很多我们不了解的。他上次跟我们聊的就是有一些动物啊，我觉得是个特别有爱心的人。一般感觉喜欢小动物的、喜欢生物的人都特别有爱心，特别特别期盼着将来有一天能到北领地去亲眼见见王老师哈。我们这儿还有谁，哪位朋友，我觉得这个刚才萱萱的这个问题特别棒，就除了之外我觉得还想知道，就是刚才姚老师讲了他想写小说，但是业余爱好是喜欢做菜，还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兴趣爱好呢？就是我们感觉就是看这个生活大爆炸 Big Bang 看多了哈，希尔多之外，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你们的业余生活都喜欢做些啥呢？
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业余偶尔会弹弹琴，然后比较喜欢画国画，但现在到悉尼来之后，我们家房子不大，那琴都放不下，然后我现在开始业余学古筝，然后但是因为有小孩嘛，然后时间比较少，加上还有工作上的事情，所以说感觉就自我爱好的花的时间很少，现在比较少了。包括我已经小孩前段时间学国画，然后我跟着他重新弄就然后那个其实就是估计等孩子上大学大了，然后可能有可能回归更多的时间可以用来发展自己的个人爱好吧。目前来说，原来没有小孩之前可以有闲情逸致弹弹琴啦，画画画了，然后那个研究一下菜谱啊，什么烘焙之类的，然后那个现在主要还是以孩子带孩子和工作为主，然后挤出来的时间再自我发展一下，比如说因为我们做科研一直要在前沿上嘛，不能太就是要有个自我的一个激励，就每天逼着自己一定要还是要 catch up 最新的一些科研的一些进展，然后不断有个自我学习的，要不断一个自我学习的过程，就不能中断。另外一点时间可能再继续再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就是最近在练古筝嘛，然 到古筝，因为占地儿比较小，嗯，然后那个偶尔画画画，有小孩在学画，然后有时候会跟他一起弄一弄，然后平时在辅导他作业，然后做做饭，然后又养了一只猫，最近，然后那个又变铲屎官，然后在研究怎么养猫的问题，然后就基本上就日子就满满的，还有就除去工作之外的事情，就基本都时间就占满了，嗯。
还是蛮喜欢传统文化的哈，你看国画呀、古筝啊，
对对对，
都是蛮传统的。
因为我年纪比较大，我那个时代过来的，然后觉得就是，你小时候学的话就是从国画开始学的。
你看您的孩子都还在，您跟着他学国画，我的孩子都已经不给我这个机会，所以咱俩谁年纪大，这个一目了然就说起来。但是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就保持对生活的一种热爱挺重要的哈。殷老师平时喜欢锻炼吗？因为刚才老姚说他平时喜欢看看篮球啊这些的，您平时自己有什么样的喜欢的业余爱好，喜欢特别喜欢干啥？或者说有些什么样的爱好，像比如说有的人他喜欢收集球鞋，有的人收集攒邮票，您有什么样的业余爱好吗？
也是比较喜欢运动吧，在这边就是比较喜欢打打网球，还有那个壁球。
哦，
壁球，因为就是在学生时代的呢，因为我现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就是打了5年壁球，并且是北大壁球协会的初创成员。所以很
元老级别。
来到昆大之后呢，发现昆大也有壁球场馆，所以这个兴趣就保留下来了。
哎，那挺好的。平时那个放假的时候，或者有那个休息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约上个三五好几去打打壁球？
对，经常就是基本上每周都就是比较规律吧，就是定场馆，然后就定到周四的哪个时间，
嗯，
然后大家就去玩一玩，放松一下。
哎，这是一种社交呢。对对对，也是一种很好的社交。我觉得有时候咱们不管打羽毛球啊，打这个壁球哈、啊，打那个羽毛球，就是它有很多的这种球友，生活当中就是工作之外很好的一个调剂。
对对对。
嗯，汪博士呢？
我业余的话，像我之前念博士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挺规律，就是我们每周末我们都会有组织一群啊，这个华人，比如说有的可能是在这边念书的学生。然后有的是国内过来访问的老师，然后会组织这样一个群去hiking， 就是去徒步啊。然后包括像，其实像悉尼很多地区我们都走过来，像海边啊，海边有很多这种 hiking
路线。邦代那边，嗯。
啊，邦代呀、啊，还有 Colorado 那边，还有像 Blue Mountain 那边、啊，有很多这种经典路线啊，其实我们都走过来。然后其实比较有意思的是，我是觉得我们。当然大部分人他们可能就是强度不能太高的吧，但是有几个人我们就喜欢去挑战一下那种长距离的，然后上下起伏的那种高度差比较大的这种路线。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其实是走了还26公里最长啊，然后
26公里吗？
啊，对，它长度是、
哦、这个脚力好啊。
对，它的长度是26公里，但是它的那个上下的坡度我估计可能超过了3000米以上至少啊。是在那个 Blue Mountain， 然后我们是
哇，这体力好啊！我小看了，我之前觉得汪博士好瘦瘦的，我一直觉得是个文弱书生，这瘦是瘦有肌肉，就是可能就锻炼的好。您可能是属于耐力比较好的这种，一般精瘦的特能够耐力特别好
啊。对，我是觉得我是那种耐力比较强一点，但是爆发力比较弱那种。
26公里真不是一般出去就是说打猎朋友一起出去玩，一般走路一天徒步10公里左右，这样我觉得我如果叫我走10公里问题不大，26公里15公里之内还可以、
啊、
超过26公里估计有点够呛。
对对，因为我们还是不知道，其实就是说我们会先查一个路线图嘛，在地图上、
嗯、对，
然后但是查了之后发现它那个因为地图上不会显示你那个上下坡度的这种难度，然后我们真正去了之后才发现是要先从南山最高处下到最底下的那个河边上去，然后再从河边上攀岩
爬上来
的、嗯、所以那个难度非常大。但是有的时候比较有意思是就是进到那种山林里面去了之后，就是那种相当于 有种失联的感觉，就是说那个手机就没信号了、
嗯、
然后你那个查地图都查不到了，有时候就迷路了，就不知道怎么走。但是有时候比如说走到比较晚了，然后发现太阳慢慢开始下山了，你就有一种慌慌的感觉，感觉要走出去的那种感觉、
嗯、
对
对，
嗯，
是是是。
我插一句啊、嗯、我昨天走了1万多步吧、嗯、然后我在朋友圈里面排26名、嗯、我在想说谁这么有闲一直走在我前面啊，我现在总算大概知道了，肯定是我朋友圈里面很多像汪博士这种 整天要去 hiking 的，把我活生生的挤到了二十名后。
就是学习上不给你机会，在锻炼身体方面也不会给你一点
点机会。碾压我，对的。
哎，那刚才姚老师也提到了喜欢，哎，老姚也提到了，哎，喜欢看这个，喜欢打篮球是吧？现在还有在还有时间去打篮球吗？
因为现在孩子还比较小，他三岁多不到四岁，所以说我基本的时间还是围着孩子转。其实我以前也挺喜欢做菜的什么东西，但是呢，现在主要是也是为了孩子做饭而已。然后的话，周末的话因为要带孩子，所以说基本上的娱乐活动也是整天围着孩子带，围着孩子转，然后去公园啊，去这种 playground 啊这种地方。但是呢，
带孩子也是体力活哎。
对，绝对的，绝对的。我觉得带孩子的话，其实也是一种不同的锻炼，也是增强我的不同方面的能力吧，方面。但是的话，打篮球什么东西的话，有抽空吧。抽空的话，因为我们学校有篮球场，有时候送完孩子，旁边有篮球场，就跑那投几个篮，弄个半小时、一个小时的，然后再回办公室上班，就这样。
刚看我们这有位朋友叫 Emily，Emily 是哪一位啊？是以前用的其他的化名吗？就有点蒙圈了。好，他可能有点静音，还没有看到我还没反应过来，因为我们的朋友有时候用这个昵称，有时候用中文名字，还没有反应过来这 Emily 是哪一位朋友。我们今天我就说这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谈天哈，那还有其他朋友有什么样的特别感兴趣的，对我们几位这些老师有些什么样的感兴趣的话题就不敢问了是吧？并刚才讲了不要介绍他。嗯，
我参与了这么多期节目，第一次参加就是说怕你提问到我，你知道吧？
就怕被点到名是吗？
对，之前我们都太活泼了，今天就太专业了，
就不敢活泼了，是不是？
对，其实我有一个问题还挺好奇的，因为我一直就在 commercial 啊，或者是 big four 这种环境，就我没有参与过任何的科研。我想请问几位就是科学家，就是会排斥去商业的领域去运用你们的知识吗？还是比较习惯于这个？对，留在这个科研机构，因为我挺好奇这个问题的。
会排斥那种很商业化的一些活动或者场合吗？
应该目前没有吧，我觉得挺好的那场合。因为现在很多研究也是一些研究也是一些应用驱动的，包括之前那个殷老师也介绍过，其实现在我们一些项目就是我们想把那个科研做深，就是把理论啊，包括就是可以发表一些顶会顶刊的文章，再一个就是应用上做广嘛，其实就用 AI 来驱动各行各业的一些发展嘛。然后其实我们平时一大块就是科研的那个项目也是跟工业界的和一些那个公司啊或者一些组织去合作的，然后他们往往就是会有一些特别明晰的，就特别明确的会一些具体的一些他们领域中或他们公司面临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来给他提供一些啊就是一些咨询啊或者是一些解决方案的一些建议之类的。然后也会参与一些，比如说其实你像那个像现在威尔士大学也会鼓励就是科研人员就是如何做到比如产学研结合嘛，就是如何把你的那个科研产品把跟科研成果商业化，然后做 spin out
走向市场。
其实这种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机会了，我们都把它看作一个机会以及检验自己的科研的一个试金石之一吧，也算是，然后同时也是更好的就是增加科研成果的一些影响力。所以说我觉得不仅不排斥，应该对大多数科研人员来讲其实还是很欢迎类似这种机会啊，或然后这种的。
不排斥。
对，我接着姚老师的。其实可能我们领域算比较特殊的吧，像我们做 AI 做数据科学这个领域，尤其是在做得很好的这些老师呢，他的角色一般是变化的，他一般就是说这几年可能是在高校待着，高校或研究所，可能另外几年就是某一家公司的高管。就是在我们领域，我很多朋友他们都是这种几年之间就完成一个角色的转换，去一些这种大的互联网公司，比如说去谷歌、去 Facebook、去阿里巴巴，去这些公司做 VP 啊，或者甚至是做 CTO 这种角色。当可能在公司在这种商业环境中干几年或者十年，他可能又重新回到高校。
其实是互补的。
那我有个问题，就是在商业里面，就是普通的那种职场环境，就普通的那种坐在办公室啊，然后那种工作跟当科学家去做科研在高校里那种工作就是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主要是高校它的在任何一个 business 里面其实它都有它的那个要追求的目标嘛，或者说绩效， 高校里面的绩效跟你到的，跟你去一家公司，它的绩效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追求的东西是不一样，并且学校呢，科研环境是相对于很轻松，其实是比较自由的，基本上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自己想要做的研究，但是到公司里就不一样，你做的只能是他的业务，你就要去帮他盈利。其实是就是说在公司里面，基本上如果我们去公司里面，职位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总监或者 VP 级别的，因为在这个级别里你所承受的压对你的薪水会很高，然后你下面会有很大的团队，同样相应的就是你的压力会很大，因为你必须要为你的团队负责，你每周都要去跟 CEO 或者 CTO 去汇报，汇报的时候你就需要告诉他，比如说我们做广告推荐，你要告诉他我的广告的转化率这周增长了几个点，意味着带来了几千万或者几个亿的收益，这个是在商业的场景下面，其实做的本质上做的事情就是说研究的内容是比较相近的，就是说我们的技术在学校里面做的这个技术跟在公司里面做的这个技术，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太大
的
不同，
是吗？
对，但是它所不同的地方就是环境是不一样的。
明白，谢谢。